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澳洲广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请评论员曾曾为大家介绍澳洲有史以来大规模的打击儿童色情犯罪的情况，之后会为大家播放两条社区消息。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带您到澳洲最南端岛屿，去欣赏一下那里不可多得的美丽风景和风土人情。进入6月份以来，澳洲警察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儿童色情犯罪的行动。短短几天之内，一共逮捕并起诉了将近100人，其中还包括警官、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在社会上本来很受尊重的人。这个事件在澳洲社会引起了轰动和很大的反响。下面呢，我们请曾曾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行动的起因呢，要追溯到半年之前。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黑客啊，他攻进了欧洲一个很著名的网站，放了99张儿童色情的图片上去。结果呢，在76个小时之内，也就是说三天之内吧，这个网站的点击量呢，达到了1200万之多。那么这1200万个点击量呢，又来自14万台不同的电脑。这14万台不同的电脑呢，分布在170个不同的国家，就说明有很多人呢去访问过这个网站。那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曝光之后呢，很多个国家的警察呢就一起行动起来，联手呢进行调查。澳洲警方呢专门呢为此组成了一个代号叫做百夫长行动的小组呢，专门调查这个事情。经过6个月的秘密调查和取证呢，现在已经查到啊，澳洲呢一共有2800多台电脑呢访问过那个网站，其中又有1500多个 IP 地址呢从网站上下载过图像。所以呢，这次虽然一下子逮捕和起诉了98个人，但是澳洲警察说啊，他们先抓的都是那些他们认为呢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很大的人。那么随着调查进一步的展开呢，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呢被抓起来。这么多人同时被抓呢，这本身就已经非常轰动了。那么更加轰动的是呢，一名阳光海岸的59岁的公立学校的老师在被起诉之后呢自杀身亡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学老师呢自杀未遂，被送到医院抢救。另外还有一个38岁的联邦警察呢也被卷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并且遭到了起诉。那么这个警察呢已经在法庭上呢当堂认罪。还有4个儿童色情犯罪的受害人呢，已经从家里面被带走，以便把他们保护起来。那么事情曝光之后呢，一个立刻受到关注的问题就是，澳洲政府在防范儿童性犯罪方面呢，是不是做得有漏洞？澳大利亚呢，现在实行一套所谓蓝卡的制度，也就是说啊，所有需要接触儿童的人员呢，比如说学校老师嘛，都必须拿到政府发的蓝卡，证明呢，你没有儿童性犯罪的历史和倾向，这样呢，你才有资格呢，去做这一类的工作。那这次在98名被逮捕或者起诉的人员当中呢，一共有4个老师，6个呢有蓝卡的社会工作者。所以马上就有人呢在媒体上质问政府，说你们这个蓝卡制度是怎么搞的啊？怎么能叫这样的人去当老师呢？政府官员呢受到压力也很大，不得不出来解释说啊，我们发蓝卡的时候只能检查他们以前有没有犯罪的历史，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以后会不会犯罪呢？那也有犯罪学的专家和心理学家呢开始研究呢互联网在儿童色情蔓延当中呢所起的作用。的确呢，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呢，信息呢开始爆炸起来，那么好的信息，对人类有用的信息呢在传播，坏的信息，违法的信息呢也在通过互联网传播。那么在儿童犯罪和性犯罪方面呢，互联网还起了另外一个特别不好的作用，就是那 些对儿童有着病态心理的人呢，本来在生活当中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有一种很深刻的犯罪感，平时呢需要拼命的掩盖自己。但是在网上聊天室中呢，他们能遇到跟自己所谓志趣相投的人，大家互相聊来聊去的时候，慢慢呢就觉得自己挺正常的，大家都是这样啊，这样他不再有犯罪感，这样就开始呢越走越远。那么这次澳洲警察的行动呢，可以用雷霆万钧这个词来形容，一家伙呢抓了将近100个人。澳洲法律呢对于儿童色情犯罪的制裁呢也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制造和传播这方面内容的呢有可能要坐10年的牢。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这么严重，让这么多家长都感到很担忧呢？由此看来呢，仅仅有法律呢是不够的，法律呢它只能去惩罚那些已经被抓到的犯罪的人，但却没有能够防止犯罪。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的下滑呢才是更加关键的问题。就像那些对儿童有病态心理的人，一旦觉得找到知音，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头的时候，他就算干了坏事都不知道，也不相信自己在干坏事儿。那么咱们中国有句话啊，叫做保暖思淫欲。确实呢，像澳洲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基本上呢是衣食无忧的，生活相对来说呢非常安定舒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人就应该去琢磨那些乱七八糟，甚至很变态，甚至是法律明文规定是犯法的东西呢？上天给了人相对安定的生活，到底是叫人干什么呢？也许啊，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大家呢都应该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为了推广多元文化，澳洲政府每年都要拨出专款资助民间的文化活动，使不同族裔的艺术家都有机会组建自己的艺术团，弘扬本民族的文化，同时也丰富了澳洲的艺术舞台。下面呢，让我们到墨尔本去欣赏一下主要由华人组建的 Tita 艺术团的一场文艺演出。
澳大利亚是个名副其实的多民族大熔炉，它的国民来自180多个国家，和谐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多元文化是一种宝贵的国家财富，政府每年都会通过各项拨款来资助各民族团体的文艺演出。墨尔本的市中心有一块新开辟的文艺绿地，叫做 Art Play， 专门为儿童们免费提供各种文艺演出。为了让更多的亚裔父母认识这个地方，经常带孩子们来此参加各种活动。Art Play 也资助了这次演出活动。
And this afternoon's performance by Keita has been funded through the City of Melbourne's Arts Grants Program. The City of Melbourne gives about $1.3 million every year to small grants programs across the country, across the city. And Art Play has its own category that it gives to interesting projects.
Keita 艺术团是由一些热心于弘扬民族文化的专业舞蹈人士组成，演员来自亚洲各个国家。通过舞蹈艺术形式，将民族文化的种子撒播到澳洲大地上，在墨尔本的许多假日和节庆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美丽的身影。
Company is Keita, and Keita is an Indonesian word for we or us. And we chose that for our name because our dancers come from all over Asia, Korea, Indonesia, Taiwan. Today we have a Vietnamese dancer, and we all make our home now in Australia. And we've been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ldren from Trinity Primary School in Richmond.
在这里参加演出的除了六位专业舞蹈人士以外， Kita 艺术团还邀请了当地越南社区的老人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这些老人都是来自越南社区的老年难民会，他们当年为了逃离越共统治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如今他们除了在这里安度晚年之外，还积极地投入社区活动，参加文艺演出，向孩子们讲授传统文化。
这个演出的构想呢是有些老人家他们到 Trinity Primary School 跟他们讲一些中秋节的传统的故事，还有他们当时因为那些老人家是越南人嘛，就是他们当时在越南的一些生活情形，还有一些中秋节的习俗。那我觉得这边的小孩子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老一辈的人家，所以我们有个 idea， 就是说老一辈的长辈们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像有些越南的故事或是中国的故事，我们想依照那个他们小时候的记忆把它编排成舞蹈，让小孩子也共同参与，然后去知道这个故事，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舞蹈，这样子发展出来。
事实上，让越南社区的老人和孩子参加演出是政府资助这项活动的一个基本条件。相对华人社区来说，越南社区申请政府文化资金的项目比较少，所以政府希望通过专款发展越南社区的文化活动，以此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平衡发展。
提到曼尼呢，新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富人区，因为它位于海边，房子很贵，能够住在那里的当然是富人了。在一个下着淅淅小雨的周末，曼尼迎来了一个特殊的乐队。
我身后是曼尼的步行街，也是曼尼的商业中心所在地。这里除了吸引大批的观光客之外，也有很多当地的社区团体来这里举行活动，弘扬各种民族文化。曼尼位于悉尼北岸，因拥有一块美丽的海滩而闻名，步行街上各种商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为到访曼尼海滩的观光客提供了一个小憩和饮食的场所。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化社团是悉尼的法轮功团体，大型的乐团演出吸引了众多的观光客驻足观看。
曼尼这个地区的话呢，因为是一个澳洲来讲最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每年大批的有从全世界来的旅游客。我们呢这次组织这个活动呢，主要一个目的的话呢，就想把我们这个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全世界来到这里的游客。
团体除了功法演示和演出外，还包括一些折纸和书法绘画等传统的中国文化介绍。 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东方的文化也深得西方人的青睐。
We're from Brisbane and we just came here for the day and yeah, I just think this is amazing. Like, first time we've ever seen it, hey? So yeah, it's good for everyone to be here and yeah, it's a great day. Yeah.
This is sort of being given to the community. Obviously, it's a gift of time and effort and everyone's here and I think it's great to build the community and to share the skill. It's lovely.
悉尼已进入了初冬季节，连续的雨天也为曼里带来了寒冷，但海中的畅游客和步行街上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到冬天已经降临。
您知道澳洲离南极洲最近的是哪个洲吗？对了，是塔斯马尼亚。有人说呢，到了这里就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了。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它位于澳洲的最南面，是距南极最近的一个洲，号称是世界的尽头。它是澳大利亚最小的州，人口不到50万，巴斯海峡把它和澳大利亚大陆分隔开。塔斯马尼亚被联合国环境卫生组织视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污染、最干净的人类居住环境。这里的景色优美，气候宜人，产物丰富，民风淳朴。岛上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和肥沃的土地，使其生产出最优质的鲜果、蔬菜、葡萄酒以及牛奶和蜂蜜。塔斯马尼亚大约有500个牛奶厂，每年可以产出64亿4000万公升的牛奶。我们今天所要参观的是一个叫做哈利科普斯克的奶厂。哈利的奶厂坐落在美丽的沿海地带，拥有1000英亩的土地。现在啊是凌晨，大多数人都还在熟睡，而奶厂却已经忙碌起来，挤奶工作的辛苦由此可见一斑。挤奶过程早已机械化，而奶牛也早已不适应于手工挤奶了。
别动啊，别动呀！
老板哈利·克普斯克先生和工人同样辛勤劳作，所以在西方社会当老板可不是那么容易。
Get the milk out of cow with the vacuum, like a vacuum cleaner, and they suck on for the to get the milk.And they got a pulse in them, so they don't over milk the cow. So, if we just put them on.
管理更方便，奶牛啊都被编成了号。一头奶牛一年中有10个月是产奶期，每头奶牛每次可以产27升的牛奶。
The cow from there comes up through your milk line and goes to your main line, which then heads towards your milk vessel. And after you, when the milk's in the milk vessel gets to a certain level, and then it pumps out to the vat through a cooler. When your milk leaves the dairy, the cow shed.The milk gets transferred via a pump through your filter, and from your filter down through your cooler, what we call a cooler heat exchanger, and then from there into the vat. And the vat's got its own cooling system.
哈 利先生的奶场共有400多头奶牛，而且他的奶牛队伍还在不断的壮大。瞧这些欢快的小牛，虽然才出生不到3周，然而只要再过2年，他们就可以站在妈妈的队伍中为人类奉献了。瞧这些一捆捆的干草，它们是奶牛冬天的粮食。冬天地上的草不够吃的时候，奶牛就用它们当作口粮。吃这样的干草，却能挤出鲜美的奶，造物主的安排实在是奇妙。塔斯马尼亚能产出大量丰富的水果，所以也能生产出果酱和调味品。位于伊丽莎白镇有一个小红莓农场。22年前，这里的主人一时兴起，在圣诞山种下了小红莓树。没想到塔斯马尼亚的天气不仅让小红莓茁壮成长，日后更成为了他们的家族事业。十二亩的小红梅田园，远看跟葡萄园有点类似，都是一排排不到一人高的小树。不过这里的小红梅可不开放给旅客，要品尝的话可得到餐厅里去。不过我是客人，当然有例外喽。
嗯 ，The sourness is actually gone. Yeah.
小红梅餐厅坐落在一片荷花池旁，由老板一家亲手打造。这里共有120人的座位，大部分的菜肴都添加了小红莓，而招牌甜品小红莓奶油蛋糕和小红莓冰淇淋更是让人直流口水呀！这么诱人的冰淇淋，我当然要亲手尝试一下咯。首先杯子里放几粒小红莓，然后放入事先做好的小红莓冰淇淋，加些小红莓汁，再放上著名的塔斯马尼亚的奶油，是不是很好看呢？嗯，再加上一片绿叶就更美喽。塔斯马尼亚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一年四季风和日丽，鲜花盛开，所以有大量的蜂蜜出产。蓝色小山蜂蜜厂位于塔斯马尼亚的西北部，它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由查尔斯家族经营。罗比·查尔斯从祖上继承了这个农场，并使之发展壮大。因为塔斯马尼亚有世界上最洁净的空气和水，出产的东西都纯净天然。同时，由于塔斯马尼亚的气温低，并且花粉种类特殊，所以产出的蜂蜜质地最硬，而且香味最为浓郁，并且拥有很浓的木头香气。在蓝色小山蜂蜜厂出产的几种高质量的蜂蜜中，最有名的就是这种灌木蜂蜜 Leatherwood。 这种特别的花蜜产自独特的塔斯马尼亚灌木树花朵，在晚春和夏季，一束束的白花像小小的玫瑰一样覆盖在树上。蜂蜜有着塔斯马尼亚野生环境的真实味道，它的味道别具一格，它的芳香更透着古老雨林的气息。老板罗比先生向我们展示了收集蜜板的过程。收集蜂蜜的衣服比较特殊，有些像太空服，目的啊，当然是防止蜜蜂蛰咬啦。蜂蜜啊，虽然好吃， 不过要是被蜜蜂蛰了一下，那滋味可不好受咯。每个行业当然有每个行业当中的窍门，要想让蜜蜂好心情不扎你，就要用烟熏它们。没想到吧？收集了蜜板，就要到加工车间提取蜂蜜。这里我们见到了老板娘妮可拉女士。妮可拉勤劳朴实，心地善良。蓝色小山蜂蜜厂的蜂蜜出口到许多国家。
The most at this stage is in bulk to Germany, but our value-added line to the USA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such as Japan,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we're just starting to do Malaysia as well.
蜂蜜经过一道道工序的加工，最后就储存在这个大罐子里。当然，最后一道工序是最诱人的。瞧。看着就让人眼馋，在下一期节目中呢，我们要参观塔斯马尼亚的特产大龙虾、精致的三文鱼，当然更要去 Amber's 巧克力工厂去品尝澳大利亚最好吃的巧克力。别忘了收看我们的节目哦。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